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0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军控制的喀布尔国际机场在受到火箭弹攻击之后，继续进行撤离人员的行动。目击者说多枚火箭弹射向机场，但是一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这些火箭弹被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白宫发言人沙奇深夜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拜登总统收到了有关火箭弹袭击的简报，并且重申了指令，要求军方指挥官加倍努力，尽全力保护美国在当地的军人。美国正是努力在星期二截止日期前是完成从喀布尔的撤离行动，当地的安全局势正在恶化。上个星期四在机场外发生的自杀式攻击导致13名美军人员和至少169名阿富汗人死亡。另外，美军正在调查星期日的一次空袭导致平民伤亡的报道。美军说那次的空袭消除了伊斯兰国库罗山即将针对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的一次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厄本说，军方仍然在评估这次空袭的效果，但是空袭引爆的爆炸可能造成了其他人的伤亡，现在不清楚当时发生什么，他们正在进一步调查。纽约时报说，美军的这次无人机空袭或者引发的爆炸可能炸死了9名平民，包括儿童。美联社也报道说，附近的居民说有一些儿童在爆炸当中丧生。白宫话，截至星期日早上，大约有12万人坐飞机撤离了喀布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日电视访谈的节目当中话，原本就是极端危险的撤离行动，在最后两日最危险。他话目前大约有300名美国公民正系寻求离开阿富汗。共和党人在电视节目当中继续批评拜登政府的撤离阿富汗行动，话他哋根本系冇计划。美国国务卿与中国的外长再度就危机重重的阿富汗局势通话，不过两国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的合作前景不佳。美国国务院星期日发表一份简短声明，说国务卿布林肯当日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讨论了塔利班公开承诺给予阿富汗人和外国公民安全通道和出行的自由，以及国际社会要求塔利班遵守这个承诺的重要性。声明并没有提供这次通话的更多细节。在阿富汗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的第二日，布林肯亦都曾经在8月16号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外长通话，寻求共同应对急转直下的安全局势。美国国务院当时同样发表一份简短声明，说两个人讨论了阿富汗局势，包括那里的安全形势，以及美中两国将本国公民带到安全地方而各自所作出的努力。声明亦都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与前一次一样，中国官方新华社再以8个段落描述了中美外长星期日的通话，说美方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发出明确和统一的声音，确保有关人员能够安全撤离阿富汗，确保阿富汗不会成为恐怖主义的避风港。但是王毅说，安理会的行动应该有助于缓和而不是激化矛盾，有助于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而不是重陷动乱。在星期日，世界近100个国家与美国共同发表一份声明，呼吁塔利班遵守承诺，允许所有外国公民和持有签证的阿富汗人安全有序地离境。中国并没有联署这份的共同声明。美国国务院表示，随着撤离阿富汗的空运进入最后几日，来自几个国家的外交部长终于星期一举行线上会议，讨论他们在阿富汗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说，美国将会主办关键合作伙伴会议，峰会将在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前一日举行。美国国务院说，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土耳其、卡塔尔、欧盟和北约的代表将参加会议。声明说，与会者将讨论未来几日和几星期的一个协调一致的方法。声明中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会后发言，介绍美国最近在阿富汗所作努力的最新情况。在会议召开前一日，美国表示在喀布尔空袭摧毁了一辆系装满炸药的汽车。两日前，美国总统拜登警告说，继星期四的自杀炸弹袭击之后，阿富汗首都将再次发生恐怖袭击。星期四的袭击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美国军人。 美国总统拜登同埋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会见咗喺上个星期喀布尔机场附近嘅一次爆炸当中丧生嘅13名美国军人嘅家属，至少170名阿富汗人喺爆炸当中丧生。呢13名美国军人嘅年龄喺20至到31岁之间，其中5个人只有20岁。他们的家人在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会见了总统，在那里他们参加了有尊严的移交，这个是一种接收在海外战斗当中阵亡者遗体的军事仪式。白宫较早时候发表声明说，总统和第一夫人将会见在喀布尔为拯救美国人、美国的伙伴和美国的阿富汗盟友而献出生命的阵亡美国军人的家属。上個星期的致命襲擊發生的時候，幾千人聚集在機場外，試圖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後離開阿富汗。伊斯蘭國在阿富汗的附屬機構聲稱對爆炸負責。美國傳染病專家說，美國新冠病毒死亡人數今年底之前可能會達到100萬，說這個數字完全可以預見，但是完全可以避免。白宫主要医疗顾问、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佛舍医生星期日在 CNN 电视节目当中说，美国有能力避免这项预告成真，但问题是美国有8000万人还没有接种疫苗。他说如果他们能够做到那些人接种疫苗，他们就能够扭转这个局面，他们能够有效和快速地做到。大家各自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并且接种疫苗，这个是几咁重要。据《纽约时报》报道说，上个星期美国平均每日有10万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病例上升的幅度只是低过去年冬天的情况，而当时是并没有疫苗。田纳西州一名肺科医生对《纽约时报》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病毒导致整个家庭崩溃，他们一个接住一个死亡。另外，新西兰奥克兰市的居民正是面临一个为期两星期的封城的措施。星期一，该地区又发现了53宗德尔塔变异病毒感染病例，在一日之前出现了83宗病例。面对德尔塔变异病毒感染病例不断增加，以色列决定向所有12岁和以上的公民开放了新冠疫苗的补强的项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资料中心星期一报告，全球累计有2亿1640万人是感染了新冠病毒，有450万人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喺 Facebook 面书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在上个星期四发生致命袭击，导致至少13名美国军人丧生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坚决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变天之后，拜登的撤军行动遭到美国国内反对派的猛烈抨击，很多人亦都在反思美国究竟应不应该是撤出阿富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
白宫在上个礼拜四下午就阿富汗机场袭击举行记者会，在记者会临结束的时候，拜登总统留低了一段话：女士们、先生们，是应该结束一场长达20年那么久的战争的时候了。拜登是在被問到星期四的爆炸是不是會改變美國撤軍努力時做出上述的表示，他說如果他當初不決定撤軍，他只有一個選擇，我只能夠向阿富汗再投入幾千軍人去打一場我們已經 贏了個戰爭，相關的問題是我們當初為什麼去發動這一場戰爭。他重申美國去打阿富汗的原因，第一就是要擊敗本拉登，清除阿富汗的基地組織，防止那些事情恐怖襲擊重新出現。他問到，如果本拉登和基地組織在離開了沙特阿拉伯之後選擇從也門發動襲擊，我們會不會去阿富汗呢？雖然當時塔利班完全控制了阿富汗，我們還是會去的嗎？2001年9月11日，美國本土第一次遭到恐怖襲擊，紐約和首都華盛頓遭受有組織的恐怖襲擊，其中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兩座大樓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撞毀，造成近3000人喪生。伊斯蘭激進組織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被認為是911恐怖襲擊的幕後指使，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則為本拉登提供了保護。當年的10月7日，在塔利班政權拒絕交出本拉登後，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殊以首部本拉登為名發動阿富汗戰爭，亦即反恐戰爭。反恐戰爭當時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同年11月13日，美國支持的反塔利班武裝攻入首都喀布爾，推翻了塔利班政權。2004年，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上台，但是潰敗之後的塔利班並未有從此消失，而是在阿富汗的各地，特別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的地區重新去集結，逐漸恢復勢力，並對美國及其領導的國際部隊以及阿富汗政府軍發動不斷的襲擊。從那陣時之後，美國及其民軍一直都想辦法去維持阿富汗的政權，同時努力阻止塔利班發起襲擊。反恐戰爭20年來，美國在阿富汗消耗了10000多億美元，2448個人死亡，20722個人受傷。拜登星期四說，他從來都不贊成犧牲美國人的性命去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尤其是當這個國家歷史上從來就沒有統一過，而且不同的部落之間從來亦都不能夠相安無事。拜登還說，恐怖主義在世界各地蔓延，但是美國面臨來自其他國家的更大的和更為迫切的威脅。拜登未有具體指是哪些國家，但是他在4月在宣布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時說，美國結束阿富汗戰爭以便騰出更多的資源和精力用來對付越來越咄咄逼人的中國，維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新冠疫情以及氣候變化等。拜登早在2019年競選期間就表示過要結束在阿富汗和中東無休無止的戰爭，他認為阿富汗戰爭不單止沒辦法打得贏，而且亦都不可能有理想的撤軍條件。在塔利班迅速佔領阿富汗，阿富汗的加尼政府迅速瓦解之後，拜登亦都為撤軍進行了辯護。拜登在8月16日說過，過去一個禮拜的發展進一步說明，此刻結束美軍參與阿富汗戰事是正確的決定。他當時還表示，美軍從阿富汗撤離時的混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些人擔心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特別是撤軍時的混亂會影響到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對美國的信譽和能力的信任。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院高級講師、國際衝突與談判中心主任艾倫·韋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拜登政府其實是在履行美國的承諾，履行前總統特朗普與塔利班簽署的協議。韋納的研究還包括戰爭法以及如何應對來自國際恐怖主義的安全威脅等。在被問到美國是否應該從阿富汗撤軍的時候，韋納認為這樣應該取決於美國當初的目標是甚麼。他說，美國最初部署軍隊進入阿富汗，因為我們想確保阿富汗不再是基地組織等恐怖組織在全球範圍內針對美國展開活動或者是發動大襲擊的地方。根據我們在過去20年所看到的情況，我們不再需要在阿富汗部署軍隊來到實現這個目標。如果那個是你的目標，這樣從阿富汗撤軍應該沒問題的。世界的其他地方亦都有潛在恐怖組織，你不能夠在世界各地部署力量來到阻止這種可能性，你必須制定其他的反恐戰略。他又說， 如果美國的目標是幫助阿富汗變成一個更為現代化國家，在人權、教育等領域有相當發展，這樣美國確實不應該撤軍，因為塔利班掌權之後，阿富汗人在這些方面的權益肯定是會每況愈下的。不過對長期研究如何應對反恐威脅的偉立來說，從阿富汗撤軍，他最大的擔憂就是阿富汗會重新成為恐怖組織的庇護所。他說，我認為我們應該擔心，我認為我們有很多理由去擔心。第一，我們相信也有信息去表明阿富汗仍然有基地組織的殘餘勢力，雖然存在規模比2001年時要小，而且也更加分散，他們在阿富汗存在的。我們也知道阿富汗還有伊斯蘭國組織的參與者，具有諷刺意味是塔利班政權似乎將伊斯蘭國組織視為對手，是自己的敵人。是的，我很擔心這些。上個禮拜四襲擊證實了這樣的擔憂，伊斯蘭國組織的一個下屬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已經宣稱對喀布爾機場的襲擊負責，除了12名美軍陣亡之外，襲擊還造成至少170人死亡，200多名阿富汗人受傷。襲擊發生之後，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麥尼斯·麥肯提星期四說，機場襲擊並非意料之外，他預測未來可能還會有更多襲擊，方式包括向機場發射火箭彈或者使用汽車炸彈混入機場。他誓言美軍將會追剿那些與襲擊有關的人。伊斯蘭國組織在喀布爾機場發動的這一場襲擊都嚴重地挑戰了塔利班的權威。襲擊發生之後，塔利班發言人扎比胡拉·穆賈希德在社交媒體上表示，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強烈譴責在喀布爾機場針對平民的炸彈襲擊，伊斯蘭酋長國高度重視保護本國人民安全，將會嚴厲阻止邪惡的勢力。斯坦福大學的韋納認為，現在塔利班的態度非常關鍵。他說，現在的問題就是塔利班會吸取什麼教訓呢？他們說會好啊，基地組織你可以繼續留在這裡，我們不允許你進行針對美國911襲擊、東非爆炸事件的同類跨國行動，因為我們知道會發生什麼，我們知道美國會打入來的。我認為塔利班不會以任何方式改變他的意識形態，但我認為他們可能已經改變了他們的計算，允許恐怖組織在阿富汗領土上展開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是符不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呢？雖然是這樣，星期四的襲擊令人擔心到塔利班是不是有能力去阻止恐怖組織策劃這一類的襲擊。韋納認為，相比從阿富汗全面撤軍或者是幫助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民主現代化國家，美國或許應該選擇一種中間的道路。他說，我個人的觀點就是，在單純地參與反恐和進行國家建設之間是有空間的，儘管阿富汗在我們所說的國家建設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無論從國民生產總值、從道路修建或者其他基礎設施方面來說，阿富汗不是德國或者加拿大，在成為德國或加拿大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美國總統拜登以及美國官員都表示，美軍撤離之後，美國依然有反恐超視距能力，緊盯牢住阿富汗的恐怖組織，使到他們沒辦法對美國構成直接的威脅。但是韋納擔心，美國和北約部隊撤離之後，美國收集情報的能力以及打擊恐怖主義的能力會受到損害。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沃爾特·洛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認為美國不應該從阿富汗全面撤軍，他認為美國應該在阿富汗留下一小部分軍隊，以極少代價去保護已經取得到的成就。他說，我個人的看法就是，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再撤離的，我們應該留下在那裡，我們本來就可以無限期的留下在那裡，用2500名士兵幫助訓練和協助阿富汗軍隊，為他們提供情報和空中掩護諸如此類的事。如果有正確的領導，我們本來可以無限期地做到這一點。在塔利班迅速推進阿富汗政府軍放棄抵抗之後，有分析員都指出，美國和北約部隊的撤出徹底地摧毀了阿富汗軍隊抵抗的信心，或許這個才是華盛頓在20年戰爭中犯下的最大最大的錯誤。在拜登總統4月份宣布撤離之前，美國駐扎在阿富汗的士兵大約有2500到3000名，不約將近7000名軍事人員。為了配合拜登5月1日開始從阿富汗撤軍的決定，不約在4月同意從阿富汗撤出他們的人員。傳統基金會的洛曼還擔心，中期來看，美國可能會面臨另一場的反恐戰爭，因為阿富汗有可能再度淪為恐怖主義的溫床。他說，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重大勝利讓其他地方的伊斯蘭恐怖分子感到歡欣鼓舞，大大鼓舞了他們的士氣。但是打算從阿富汗撤軍不單止是拜登總統的願望，其實自小布殊總統之後的美國歷屆總統都一直尋求從阿富汗撤軍。現在距離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首次提出從阿富汗撤軍已經超過了十年了。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台之後就尋求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雖然他後來不得不向阿富汗增派部隊。2011年6月奧巴馬宣布分三階段從阿富汗撤軍，2011年年底從阿富汗撤回10000名美軍，2012年再撤回33000名，到2014年完全全部美軍和北約部隊撤出，並向阿富汗政府軍方面移交所有防務。然而塔利班重新集結，向美國領導的民軍和阿富汗政府軍發動進攻，面對塔利班的攻勢，奧巴馬不得不決定向阿富汗增兵。2014年駐阿富汗美軍曾經多達140000人，塔利班再次被擊潰。2014年底奧巴馬宣布美國在阿富汗的重大作戰任務結束，美軍部隊正式轉換至培訓和支援的角色。但是2016年7月奧巴馬認為阿富汗局勢依然緊張，宣布放緩美軍在阿富汗的撤軍計劃，並表示2017年1月其總統任期結束之前在阿富汗保留大約8400名美軍士兵。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任，特朗普總統在競選時就誓言一定要將美軍帶回來屋企。2018年美國和塔利班之間開始和平談判，2020年2月雙方在卡塔爾多哈簽署和平協議，結束18年咁耐的阿富汗戰爭，協議為美國全面撤軍奠定基礎。根據協議，美國承諾在14個月內，也就是2021年5月1日之前，將在阿富汗的13000名美軍全部撤離，而塔利班則必須確保切斷與基地或者其他極端組織的聯繫，並結束對美國部隊的攻擊。在離任前幾個月，特朗普決定開始撤軍，只保留2500名駐軍，並將完成這項任務的最後限期設定為拜登宣布就職之日。不單是美國總統，美國民眾亦都不希望繼續留下在阿富汗。雖然美軍撤離阿富汗的混亂畫面在傳統傳媒和社交網絡出現，雖然成千上萬支持美國的阿富汗人被留下在塔利班控制的角度，最近的系列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大部分民眾仍然支持從阿富汗撤軍，雖然不少人認為撤軍行動處理不當。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和民意調查機構 YouGov 在8月18日到20日的一項調查顯示，有63%的美國人支持從阿富汗撤軍，雖然44%的人認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進展非常差。即使是在反對撤軍的少數人中，亦都有相當一部分人表示，他們認為撤軍行動應該處理更好，而並非撤軍根本不應該發生。只有大約1/5的美國人不贊成撤軍，認為美國應該留下一些美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在8月14日到17日進行的另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61%的美國人認為繼續在阿富汗的戰爭不值得，與2014年美軍宣布結束在阿富汗的重大戰鬥任務時的民意調查幾乎是相同的。美聯社和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在8月12日到16日展開的另一項調查都發現，有62%的美國人認為發動阿富汗戰爭不值得。在撤軍前的民調中，美國人對撤軍的支持率更高。美國芝加哥調查委員會7月26日的民意調查顯示，70%的美國人支持拜登從阿富汗撤出所有美軍，其中77%的民主黨人、73%的獨立人士和56%的共和黨人希望撤離。根據蓋洛普調查，在阿富汗戰爭初年，高達93%的美國人曾經表示支持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人對阿富汗戰爭的態度發生變化。到了2011年阿富汗戰爭十週年的時候，美國的民意已經發生了扭轉，特別是在本拉登於當年5月被美軍擊敗之後，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軍已經沒有理由要留下在阿富汗。事實上，本拉登死後的一個月，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 ABC 聯合發布的民意調查顯示，有54%的美國人認為阿富汗戰爭不值得，一年之後這個數字變為66%。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研究員負責歐洲與歐亞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丹尼爾·弗里德對美國之音說， 美軍撤離阿富汗的方式的確混亂，沒有計劃好，這個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拜登政府從阿富汗撤軍有很多合理的理由，與1975年美國從越南撤軍一樣，民眾的厭戰情緒也是應該是其中之一。他說在這兩種情況之下，美國社會都厭倦戰爭，不願意支持戰爭繼續。當時的總統尼克遜和越南在某種情況之下，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都正確地解讀了美國的情緒，拜登終於做到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有帝國墳場之稱的阿富汗，它的命運不單止與大國之間的角力分不開，甚至微妙地牽動著世界強權的興衰。美軍撤出阿富汗之後，中國將如何在阿富汗與中亞地區提升影響力呢？塔利班重掌政權之後的不確定因素可能為北京帶來什麼風險呢？相關發展又將如何牽動美中關係和全球局勢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的報導。
歐安組織學院研究員邱子欣認為，塔利班重掌政權之後，恐怖主義很有可能會重新威脅到中亞地區，而塔利班難同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進行切割，因此中亞的極端主義文化恐怕會滲入到中國的新疆。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presence of East Turkestan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because Afghanistan has been the hot zone of attracting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Mm-hmm. Many analysts believe that members of the East Turkestan movement have been fighting alongside Taliban for a decade.
邱子欣說，東特一直是在阿富汗存在，因為阿富汗一直是一個吸引各類國際恐怖組織的熱點地區。很多分析家相信，東特成員已經和塔利班並肩作戰了十年，而且有塔利班成員支持東特的願景，也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信奉激進伊斯蘭教的新疆。中國不是幾有可能對塔利班領導人就東特厥斯坦運動作出的任何承諾感到滿足，因為威脅並不是直接來自中國和阿富汗之間的狹窄的邊界，而是會來自於中亞的激進化對新疆起到的日出效應，原因是中亞和新疆之間的人員交流、家庭和商業聯繫。阿富汗素有帝國墳場之稱，中國順勢填補美軍撤出阿富汗之後留下的權力真空，究竟是會重蹈歷史覆轍，抑或是成為最大的贏家呢？歐洲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張俊華認為，中國在阿富汗未必成為贏家，但亦都不會重蹈美蘇帝國墳場的覆轍。
我個人認為呢，現在就是說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呢，就是說，今後的阿富汗是中國的第三個帝國墳場啊，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今后的阿富汗是中国作为一个赢家，这个可以说最好的地方。
张俊华话，目前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今后的阿富汗将会成为中国第三个帝国坟场，第二种讲法就是今后的阿富汗将会是中国成为赢家的最好的地方，有几亿兆美元的矿石会进入中国的囊中等等。他認為這兩種講法都比較偏頗。第一，北京的領導不是那麼笨，他不會重複以前蘇聯和美國帝國墳場的狀態，他不會這樣做。他想北京政府心裏面是相當明白這一點的。中國是不是最後真正的贏家呢？這點實際上也都沒有肯定的。他個人認為，目前所有的輸家都已經肯定了。誰輸了呢？大家都可以看出來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或者說的是印度等等，但贏家是不是已經明確了呢？並沒有這樣的一種說法。當然中國有地理上面的優勢，作為鄰國願意做的話，它能夠做很多的事，但是阿富汗的嚴重的安全赤字有問題，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如果冒險的代價太大，對中國來說也都沒有太大的意義。張俊華又表示，中國最近高調介入阿富汗局勢，並且與塔利班領導層進行接觸，最主要的目的仲是安全，但亦都有其他一啲嘅興奮點。
中國發揮作用呢，首先要斷定它的最大動力是什麼。我覺得最大動力就是說要遏制東突厥斯坦那個伊斯蘭運動 啊，也就是我所谓的在新疆曾经在新疆活动的那个这个恐怖组织等等。
张俊华表示，中国发挥作用的最大动力就是要压制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就是所谓的曾经在新疆活动的恐怖组织等等。当然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兴奋点，譬如说阿富汗在占领喀布尔期间缴获了很多美国的武器，其中有一些可以说是中国一直向往得到的，这样对阿富汗的兴趣也都增加了。还有就是阿富汗本身有很多的矿藏，特别是稀土，对全球工业发展很重要，如果中国能够占领这一块的地方，能够在矿产上面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样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有利的地方。欧安组织学院研究员邱子恩认为，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卷土重来，或者给了美中之间提供一个新的潜在的合作的领域，从而有助于缓和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They have been raised knowing Taliban and what it does. It will be very uncomfortabl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encounter to fix this image.
邱子恩说，对中国政府来讲，为塔利班公关并不简单，这个过程也都不舒服的，但是同时这些实际上也都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美中之间寻求合作的潜在的可能，因为中国将会需要美国，而且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国家在与阿富汗相关的具体事务上面比美国更专业更有经验，例如贩毒、军火走私以及有关国际恐怖组织的情报共享。所以目前大家有了一个新的可探讨的潜在的领域，这些肯定会或者说得是希望会缓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20号宣布将提名资深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填补这个去年10月以来一直空缺的职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有分析表示，伯恩斯是美国广受好评而且经验最丰富的外交官之一。拜登在美中建交以来的关系最低谷，将期待新任大使发挥更核心的作用，而他这次打算使用职业外交官来取代政客担任这个职务。这样在双边关系严峻以及在国际局势复杂性突出的情况底下，新任美国大使将会遇到怎样的外交挑战，并将会如何影响特殊的时期围绕着美中军事、经济以及地缘等对立的博弈。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是认为，伯恩斯是一位经验非常之丰富的外交官，但是他并不算是一名所谓的资华派，这个或者反而会能够令到他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他的这个外交生涯是横跨共和民主两党，但是
冯崇义表示，伯恩斯的外交生涯横跨共和民主两党，但是在他看上来，伯恩斯是一个很典型的左派人士，因为他是拜登竞选团队的外事顾问，从他的一些言论可以看出来，他几乎是恨死特朗普。他官宦生涯这么久，按照特朗普的定义，他可以算是华盛顿沼泽里面的一个小恶，不算是大恶，但是他仍然是他所有的外交官履历和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主要关注的是苏联、东欧、中东的事物，所以他不属于明星好不好的资华派，应该说他的施政空间或者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认为，拜登提名伯恩斯可能是希望结合他丰富的对欧洲的外交经验以及是冷战的经验来对付中国。
其实我们觉得有几点的方面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观察。第一点是按照他过去的经历，事实上他对北约
叶耀元表示，有几个方面是可以观察。第一是按照他过去的经历，事实上他对北约对欧盟有很强烈的结合。现阶段来讲，美国的外交核心或者是国家利益战略核心已经慢慢转移到同中国之间的抗衡， 美國尤其是拜登上台之後一直在修復和歐盟的關係，以及他們跟其他民主聯盟之間的合作。透過多邊的關係，拜登其實想要用多邊主義的方式對中國用更強烈的制衡方式。這樣的制衡方式以現階段的條件來說，需要有一個人不單只是可以了解歐盟、了解民主國家，同時亦都可以透過冷戰的經驗，用相似的方式來跟中國進行接合。他又覺得其實派白恩斯去中國作為駐中國的代表，某種程度其實是有些承接他在歐洲的經驗以及冷戰的經驗，以此作為契機來跟中國進行交流。同時大家亦都可以知道，白恩斯因為他是外交官出身，所以他對外交事務上相對是一任的美國駐中國代表布蘭斯塔德，他是比較熟悉了解整體來說，以外交事務和中國進行溝通應該是要些什麼的方式。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媒體有報導過，白恩斯是一個非常支持以外交的方式來解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問題，所以在這個某種程度跟拜登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做了這麼長的時間，亦都是到了一定的想法，所以他是覺得他們之間的合作是可以期待。美國雖然在透過多邊主義的方式和跟中國抗衡，但是抗衡裡面以拜登的角度來說，他仍然是希望即使大家在嚴重地彼此競爭，但是基本上外交的交流仍然是不能夠完全阻斷。葉耀元表示，白恩斯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另外一個使命有可能是拜登希望他在氣候議題上面能夠有所作為。葉耀元表示，白恩斯可能仲有另外一個任務，就是在於在環境保護這件事情上面，尤其是拜登在競選的時候最大的口號就是要保護環境，想辦法降低排碳量，想辦法抗拒全球暖化，找出一個政策。中國一直是不願意跟美國在這方面進行對話，白恩斯會不會是代替拜登去跟中國在環境保護議題上面進行一些對談？葉耀元覺得是可以關注。但是悉尼科技大學的馮崇義教授就警告說，美國的外交界特別是美國的駐中國大使應該是始終對中國捧持是高度警惕。他提到中共建政前美國最後一位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所寫的一份備忘錄，其中就提到了要認清中共的本質。馮崇義表示，他寫這份的回憶錄是告戒美國應該將中共政權按照他的本質來認識他。他是一個共產主義政權，而且他是一個極端的民族主義政權，所以你不能夠好像他以前這樣來維持關係、做生意、文化交往等等。但是返回到今日，就是民主國家以及專制政權打交道的時候，你是眼前的經濟利益優先，還是民主國家的民主、自由核心價值優先？他們是經常作出錯誤的選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華盛頓報道。
日本與台灣的執政黨在8月27日舉行首次外交與國防在線安全對話，被視為雙方執政黨之間的準二加二會談。日台國際關係專家分析會談舉行的背景因素、預期影響和中國的可能反應。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寧的報導。
台日執政黨民進黨和自民黨在8月27日上午首次舉行議員版的雙邊外交與國防政策安全對話，雙方將會各自派出一名國防和一名外交領域的議員進行討論，被外界視為準二加二會談。新台灣國策智庫執行長陳志忠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的會談對台灣意義非常重大。他說，
雖然台灣跟日本沒有正式的邦交，但是透過兩國的執政黨的議員可以來進行討論，就是互相來研究，那這個形同是。
他說，台灣和日本雖然並沒有邦交，但透過兩個國家的執政黨議員進行國防等議題的討論與研究，這個就形同是兩個國家雙方政府直接進行安保對話。日本是內閣制國家，日本負責 國防與外交的執政黨國會議員和台灣執政黨立法委員直接對話，這樣對於兩國雙方關係的推進以及雙方的保安、繁榮與穩定必定有相當正面的幫助。隨著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升溫，中國海警船隻亦都屢次進出尖角列島，中國又稱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一台往後必定有很多安保相關議題值得在會談上去討論。陳志忠表示，這次會談不單止是歷史上首次，更加是台日關係的歷史性突破，台灣的民意非常支持，感謝日本主動提出提高台日交流的層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區域研究部部長桓間李良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表示，中國近年來不斷加強針對台灣的政治和軍事壓力，關係到了日本西南群島的安全保障。依據他的個人觀察，在這個背景之下，日本和台灣之間交流的重要性得到了強烈的認可。
それは二つの意味です。国交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外交やそれから国防防衛関係の交流は。
他說日本和台灣之間舉行正式的國防與外交二加二會談是極其困難的，其中原因除了沒有邦交之外，雙方亦都要面臨中國的批評與威脅，因此日本方面提出在網上舉行國會議員版本的二加二安全對話避開官方層級會談的問題。雖然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長，表面上或許看起來重要性不高，但這個是第一次任執政黨要職的議員發起的會談，是一個超越以往議員外交框架的新形式，對於日台關係的進展將會是非常大的推動力。東亞國際關係專家、東京大學學院教授左橋亮對美國之音說，日本和台灣議員版二加二會談的舉動證明了自民黨對台灣的關注正一度大幅增加。從今年開始，日本政界高層就一再公開對外表示台灣海峽穩定可能會受到侵擾，應該更加加強強調維護日美同盟，台灣的重要性應該當受到更多的關注。這次的議員版二加二會談都是延續較早前各種對台海問題發言的方向，日本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動作。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對台政策與以前相比其實並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亦沒有超出維護地域穩定的範圍。然而在日本，日華議員懇談會等組織中雙方議員向來交流密切又活躍，是為日台關係發展上具有歷史的特殊管道。交流這一次這麼大的動作，亦都應該被視為政府用獨特的手法去加強議員之間的交流。左橋亮教授表示，這一次會談日本的出席議員為自民黨外交部會會長、參議員佐藤正久、自民黨國防部會會長宋議員戴蒙托，這兩位都是自民黨內經驗豐富的部長級議員，為會談發揮了劃時代的力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兩位部長級議員的角色和美國國會委員會主席或者是副主席不同，並沒有直接的政策或者立法上的權限。這次會談內容的主要是中國對於日台在軍事以及灰色地帶的脅迫動作進行交流，除了安全問題之外，還討論到促進包括經濟領域在內的日台交流方法。桓間李良部長指出，佐藤正久和戴蒙托都是反對中國的鷹派成員，因此可以與台灣方面在上述安全、經濟、交流等議題上達成相當大程度的共識。自民黨內的外交部會外交組在今年2月成立台灣政策檢討項目小組，簡稱台灣 PT。 佐藤正久是小組的召集人，他一直在討論雙邊國會的理想外交模式 將會強化國會外交與日本對台關係定為政策的方向。佐藤正久公開表示，今年6月在英國召開的七國集團領袖峰會前，菅義偉首相就提出了設置日本與台灣議員的外交管道。由於正式的日台官方國防與外交二加二會談目前有實際的困難，我們就着手協調舉行執政黨成員之間的會談。關於當前台灣周邊的局勢，他說自去年7月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一國兩制實際上已經崩潰，台灣被稱為第二個香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應該要受到重視。台灣的穩定對日本很重要的，不單止從國防的角度，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也都是這樣。台灣方面出席者為民進黨立委羅智政與蔡適應。羅智政是現任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國際部主任，與蔡適應都是長期在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的資深立委。陳志忠執行長說，
台灣參與的兩位代表對台美跟台日的關係也非常熟人，羅委員在會後也表示，那日方也承諾
這兩位立委對於台日與台美關係十分熟悉的。羅智政在會後表示，日本方面承諾協助台灣參與 CP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以及會談焦點的科技合作，包括半導體產業。蔡適應亦都提到了會中討論中國基艦在灰色地帶的活動。台日都認同在海巡合作上應該要有官方的意見跟交流。以上這些訊息足以反映會談達成很高程度的共識。巧合的是，昨日是拜登上任之後第一次有美國的海軍與海巡雙艦通過台海，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可望未來除了這次會談討論的台日海巡合作，可以延伸到去美、台、日三國在海巡事務上的共同訓練與合作。陳志忠強調，台灣和日本原來就有地緣上唇齒相依的關係，因此日方代表戴蒙托在會談中講到台日是命運共同體。佐藤正久表示，這次的安全對話將對於未來自民黨的政策決策有所幫助，足以顯示出日本外交和區域安全政策的重大調整，對於台灣深具正面意義並且影響深遠。美國海軍第七艦隊8月27日宣布，白克級驅逐艦紀德號和美國海巡艦穆洛號按照國際法例航行通過了台灣海峽，為拜登上任之後美國海軍和海岸防衛隊的艦艇首次同時通過台海。桓間李良部長說，
やはりこういうことは何回もやっていく、すなわちその、議員版の2プラス2を、定着化。
他說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府會將這次會議視為議員交流的一部分，會議的結果暫時不會對當前的日台關係框架或者日本政府的對台政策造成重大改變，不過改變在過去亦並非完全不可能，只是一直沒有討論過。這樣現在就提供在政策上重新考慮並實施的可能性了。如果這一次會談只是進行一次就結束，為日台關係帶來可能反而是退步。所以要真正推動日台關係的進步，最重要就是定期去舉行這個會談，並建立起固定可以進行的模式。迫於國際形勢的現況，日台交流必須要用漸進的戰術，在共識的基礎之下慢慢深化內容，再視情形升高層級，才能夠達到對雙方都有長期效益的結果。他表示，雖然外務省和防衛省會根據日本政府的政策採取行動，但外務省尤其是對可能導致雙重外交的局面不是太過樂見的。他也提醒台灣不要期待過多，因為即使是執政黨議員，他的立場也不能夠公開代表政府的立場，雙方都要對這樣的非官方對話形式有所共識，慢慢去建立長久的交流常規。東京大學學院教授佐橋亮說，以 在政治為主導推動日台關係進步，從今以後就更大有發揮空間了。不過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的舉措還是以美國政府的反應為基礎的，因此任何進展都不是太過可能超出一個中國政策的範圍。然而以目前日本社會的傾向去觀察，民間亦都越來越支持日本將台灣視為一個成功的民主國家，以及日本在東亞的重要夥伴，因此以政治主導的各種舉措作為日台關係的支柱，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重要。佐橋亮表示，台灣問題已經成為日美關係中的重要安保議題，日台的合作應該會因此加速向前推進。日台政府之間的關係會有幾大的變化，目前尚不得而知，咁將會取決於台灣點樣克服從前的種種障礙，加強與日本的合作。
站在我們民意代表立場，我們當然是希望說未來可以定期舉行，那也希望說不只是台日，台美之間。
陳志忠執行長話：以台灣民意代表嚟講，當然希望未來能夠定期舉行這類的會談，更希望不單止限於台日，連台美之間，甚至是台美日三方，甚至是更加擴大到其他國家，台灣都能夠參加這種安保對話機制。這個不只是對台灣，對其他參與對話的國家彼此之間亦都能夠有更正面的安保穩定繁榮的發展。他指出，美國總統拜登8月19日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 ABC 的採訪中，第一次將台灣與日本、南韓不約並列，並視為美國的盟邦。這個是美國破天荒第一次將台灣置於美國和日本戰略地位上如此重要的位置，對於台美日安保對話是很好的契機。或許這次的台日議員版二加二會談只是一個開始，往後台灣參與國際戰略對話的機會大幅提升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會談當日針對台日議員版二加二會談的相關問題說，要求日方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他表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指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人民負有歷史的罪責，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區域研究部部長門間李良表示，
一般的なやり方としては、北京にある日本大使館の大使や公使を呼び出して、
中國在外交上最可能的回應就是例行公事，一般召見日本駐北京大使表達不滿，除此之外大概亦都不會有太大動作，畢竟日美同盟更加緊密，對中國是不利的。中國亦都不想太過刺激日本，如果日本更加靠向美國與中國對抗，這樣會是中國的心頭大患。如果再要什麼的具體行動，或許就是中國軍機再進入日本與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再次表達抗議，預料不會有很戲劇性的變化。不過可以見得到，中國對於以前冇咁在意嘅日台議員交流、經貿交流，甚至提供疫苗呢一種人道援助上，而家都特別敏感。同美國、中國嘅關係惡化，日美同盟屢次提高台灣議題嘅重要性，好有關係。新台灣國策智庫執行長陳志忠最後話：，
對於中國的這種無理的反應，我們是不會屈服。那其實中國越是在國際上打壓台灣，只是让台湾的民意跟民心是跟中国越来越遥远。
他说台湾对中国这些无理的反应是不会屈服的，中国越是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就距离台湾的民意更加遥远，北京当局也都应该要思考现在的态势并不利于中国。台湾加强自己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发展是属于台湾自己的内政，我们要同日本、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不关中国的事，台湾不需要受到中国影响，做得啱的事又要坚持到底就得了。他指出，台湾应该趁住中共因为处理北戴河与二十大等重大会议分身乏术的时候，积极地加强与日本、美国与其他亚太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为自己在对抗中国威胁方面获得更多的筹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香港 港唯一的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自从8月9号起陆续播放由中国央视制作的庆祝中共建党百年的系列的节目，它的公共服务功能遭到批判，为香港传媒环境恶化再添一笔。美国之音近日采访了上个月从香港去到台湾定居的前香港电台头条新闻的节目主持人曾志豪，他以拖住脚镣去跳舞来到形容当今香港媒体的气氛，并且惊觉原来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少到同大陆一样。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的采访报道。
曾志豪在香港电台主持节目超过20年，他在头条新闻中饰演的徐副官一角深入民心，他的其他節目例如是《無火主席》、《風騷快活人》和《中女宅男殺很大》等亦都深受歡迎。他同時都是有線新聞《周日不講理》後名《Sunday 有你講》的主持人，並為不少報章和雜誌撰寫評論專欄，是香港資深的傳媒人士。但是今年6月18日他沒有預警遭到解雇，他只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去清理辦公室的物品，就告別了工作20多年的這個廣播機構。曾志豪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介紹說，自從今年3月香港電台廣播處處長從一位傳媒人士換成港府公務員之後，電台的命運就完全改變了，遊戲規則也都改變了，很多節目被喊停，主持人遭到解雇。他說雖然那時心裡已經有一些預感，事情總有一天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但是還是沒有想到來得這麼快。曾志豪說香港電台遭到整肅之後，很多有價值的節目例如是獲獎無數的《鏗鏘集》就被抽掉了，很多調查報導的內容，當時正在做元朗721事件的調查團隊亦都被通知不准再進行調查報導，團隊成員不是辭職就是不再被續約。又如香港故事節目訪問老牌嘻哈團體 LMF， 因為他們的新歌《2019》中有痛斥香港政府腐敗和警察暴力鎮壓的歌詞，最後亦都被砍掉。還有資深評論員劉瑞兆主持的中國點點點，即使他是香港電台的長壽節目，亦都逃不過被停滯的命運。曾志豪說，
就是他要騰出一些空間，比如說他希望可以播放很多就是跟大陸有關的一些我们理解就是那種唱好的歌功頌德的那種節目，就要把它放進去。那其
他說就是香港電台要騰出一些空間，希望可以播放很多跟大陸有關的一些歌功頌德的那種節目，要將它放入去，其他批評的或者是講一些本土的節目就將它拿走，所以那個時候就很多這種事情發生了。香港電台自本月9日起陸續播放由中國央視製作慶祝中共建黨100年的系列精品節目，包括七一勳章頒授儀式、講述第二次國共內戰三大戰役的歷史劇《大決戰》，以及抗美援朝熱劇《跨國鴨綠江》等，似乎印證了曾志豪的講法。曾志豪認為公營廣播有一個很重要的宗旨，就是要填補商業電台因為廣告或者商業利益而不願意播放但對公眾卻是很有利益的空缺。就他所知，上述那些劇集央視會播，香港有線或者無線亦都會播，因此香港電台並無必要用納稅人的錢去採購這些時段來播放。曾志豪繼續說，
而且另外一個就是到底大家對這個中央台它這次聚集，你是把它看成是一個娛樂的片，還是你把它看成是所謂教育的、歷史的。
他說而且另外一個就是，到底大家對央視這次劇集或者是看成是一個娛樂片還是所謂的教育歷史片呢？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能要打個很大的問號了，就是有沒有考證過他的那種所謂的歷史成分有多少呢？我覺得以前香港電台會比較嚴謹，他購買這些片的時候會分得很清楚的，是所謂宣傳呢，還是真的有紀錄片成分在裡面。曾志豪表示，現在香港的傳媒處於一種 未知的恐懼中，尤其是去年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香港政府很快就將它拿來對付傳媒，傳媒不知道國安法的紅線在哪裡，只能夠凡事小心翼翼。例如他在 AM730 免費報章裏面原本有一個與中國議題相關的大國有話疑專欄，每個禮拜一次，但編輯主管後來跟他說可不可以改寫成中國政策就好呢，不要寫到中國共產黨和習近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